张志飞啊，莫不开说实情，隐瞒了很大一部分。怎么回事呢？张作霖野心勃勃，被任命27师师长之后，张作霖是扩充兵员的，四外招募新兵，但是有严格的规定，身高得在1.65米以上，1.65米以下的，多好也不要，这是个头。身体是非常健康的，有病也不要，没有食不要。张作相为人老成，最认真不过，所以委张作相招兵处的处长，临时负责。不管从哪招来的兵，得经过他的恩准。那说事情也巧，这季海芳是海城温江的人，过去是温江公社，现在是温江乡，就是那的人。哥俩那个年月穷苦人太多了，他们连饭都吃不上，逃荒带着兄弟苦挖苦夜，就是花儿乞丐。后来一看张作霖招兵，他早有耳闻了，张作霖的兵不缺饷钱，到月就发饷，而且那伙食还相当大呢，动不动就猪肉粉条子，冬天炖豆腐，泡白菜、酸菜，可劲儿造，高米饭光够吃。听说有时候还炒黄豆、煎黄花鱼。说这几样要到现在来说极平常，要在那阵儿呢过了年了，谁不乐意上这报名当兵？哎，就这么的，季海芳啊，跟兄弟二虎子商量，说哥哥，我要当兵去，我要吃口饭，剩下兄弟你，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我呢把你寄放到一个亲属家里，你呢再找点闲活干，给人当个半喇子什么的。哎呀，哥哥也实在没招了，我当兵所挣的钱不错花一个，到时候给你寄来。等你长大之后呢，也就好了。二虎子也哭了，一听哥哥走投无路了，最后当兵了。那时候还有那句话呢：好人不当兵，好铁不撵兵啊。这也是饿的没办法了。商量做出决定之后，二虎子寄放到本家叔叔家里头。季海芳这才报名。当时报名招兵处在西宁，他就去了，正好张作相也先赶上，当年拿的多大岁数，检查身体没病，一量个头不合格，体重也太轻，他吃不饱，因此不要。季海芳如同冷水泼头一般，本来抱着一盆热火来的哭中，就给张作相跪下，直说好话，你就赏我一口饭吃。我没病，我就是饿的，只要我吃饱了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说什么张作相也不批准，个头不够不行，我没法向师长交代。正在这么说，张志飞来了，他就副官处啊，是个闲散的衙门。有什么事儿？到时候官就想，他可地方溜达。他从哪都从好远一看，这不我三哥张作霖吗？这三哥犯什么错了？跟张作相磕头，这张大木匠，你瞅那样，还扬着鼻子，扬着脸的，不理不睬的，你装什么大败官？他就过来了。你质问张作相，怎么了？我三哥什么事犯到你手里的？张作相一听就明白了，张志飞也弄错了，他乐了。志飞，你看像你三哥吗？你仔细瞅，是他们。我怎么不是？别人， 刘辟一看不是，大冷眼看是。哎呀，张志飞就问这为什么呢？张作相一说，他要当兵不合格，哪不合格？个头不够，个小，体重也太轻，这属于病号一类的，不能收。哎呀，张志飞怪可怜他的，得了，你看他哭就这么难过，就赏给他一口饭吃得了，你呀、啊，就给他让一条生路。不。张作相非常认真，那不行，我得负责任，我得对全师负责呀。那在我这通不过，后来张世飞跟张作相急了，说这么办，行不？你这不收，我把他领走。哎，张作相说那行，你走你就负责，我是不收。就这么样，张世飞把这季海芳领到副官处。他是陆军少将，我给补个大兵的名字，那不是跟花根火柴差不多吗？洗个澡换了一身军衣，得了，你算副官处的人了，给你补个名字，挣钱比大兵还多。季海芳没想到，哎，从祸中还得福，感激这位张世飞，感激的无可无可的。打那之后，他入伍了，先多开了点钱给兄弟寄去了，他心放下了，工作起来非常卖力呀、啊，恐怕把饭碗砸了。哎，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有危机感，这人工作才认真，铁饭碗不行，不行啊！反正我干不干也有饭吃，到头来他绝对不干。把人就养坏了，像季海芳这不行，不干不干，人家不用你了，一脚蹬开，回家饭碗没了，不干行吗？哎，张志飞一看，这季海芳的小伙挺好，怎么看怎么像张作霖，忽然的坏水冒出来了，他告诉季海芳，别的活你都别干。有时候召开全师大会，或者师长上这检查的时候，我看你小子挺鬼的，你模仿模仿咱们师长的音容笑貌、举止动作，再加上你这个模样，活脱是师长的再现，是他的化身。我那有什么用？有啊。啊，你没想好啊？不想好，我告诉你，不要你啊！季海芳害怕了，打那之后就留心了。张作霖哪都出了，经常见面，只是季海芳不敢沾师长的边儿。但是张志飞告诉他就学呀，他一看张作霖讲话什么样，经常使哪只手，那动作什么样，回去就演习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呢。时间长了，还真像。有时候张世飞高兴，把他叫到眼前进行表演，张世飞乐的眼泪都出来了。哎呀，这说，先下吧，下来学。刘亮山，这回你算初步毕业了，还要继续学啊，处长。我学这干嘛？干嘛这就有用了？毕业了，我给你找个新活。晚上我给你找套衣裳，你穿上，跟着我去查岗。查岗啊，你就跟我去吧。你就装咱们师长，我是副官处长，我陪着你。那啥的，你跟我走吧，我告诉你啊。现在全兵营里的净耍钱的，这帮当大兵的当官的，只要官了饷，通宵达旦的耍钱。虽然上边三令五申是屡禁不止，咱俩就抓住不了，抓了的赌钱全没收了，别往上报，咱俩分19下账。有归我，一归你，不好啊！
你让兄弟继续点，你不也挺肥吗？
这行吗？你发心咱不行，由我负责。
你说这张世辉就找损不？长了之后，他就领着地海方，动不动就查岗，
查什么岗？
一堵一堵的一大堆，当兵立刻可吓坏了。副官处长陪着师长来了，谁让他跟前来？张一飞毕恭毕敬的，师长到，一喊你都懵了都。张一飞还得训话，麻麻子的，当军人的赌博巨富，你想死吗？这把人吓了个五条腿，把赌具没收，收回。赌博的钱上缴入库，拿口袋的全花了里头去了。这一晚上转这一圈啊，收获颇丰啊。最高记录这一宿没收过1000多块钱，那是钱呐。回来一脚下蛋，季海芳这个乐，就说这张处长可真有点意思，先给我就要呗。他把钱借给他兄弟继续。这些年净干这事儿，像这种事儿，张作霖怎么会知道呢？没想到歪打正着，今儿个在关键的时刻派上用场了。这个人他敢跟张作霖说吗？所以他胡了八度的，你不用问了，反正就是他是当兵的，我就把他收了就得了。张作霖在这个时候也不便深问，然后领着他回来跟众人见面，和张世飞洋洋得意，把嘴撇得跟瓢一样。张作霖当众宣布是这么这么回事，大伙一听啊，眼睛全亮了，脸上的愁云顿消。好主意，高好主意，难得有季海芳这么替身，你这事怎么这么巧啊？对季海芳都是另眼看待。你看这个人呢，就是个大头巾，但是他的品德高于其他的人。张作霖告诉季海芳，你放心大胆的去，家里还有什么人还有什么事儿，你全都留下。是啊，我父母早死，是我最不放心的，我还有个兄弟叫二虎子，现在在我一个叔叔家里头，住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，我死之后一是师长能找着我的尸骨，挖个坑给我埋了；二对我兄弟多加关照，我足死九泉，我也忘不了师长的大恩。张作霖也哭了，说吧，你兄弟在哪？记下来，记下来了。到了后文书，季海芳果然为国捐躯。替张作霖死了，张作霖能忘了这个事吗？派人把他兄弟二虎子接来，一问叫什么名，他就叫二虎子，没大名，张作霖给取的名，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在海丰县，所以给他取个名字叫季海丰。季海丰是当代历史名人的，后来升的军长，那为张作霖也是立下汗马战功的。当然这就是后文，咱现在先不提。遗嘱全留下，全都记详细了之后，时间有限的，张作霖叫张世飞孙烈臣把他领下去，简单的化化妆，更换衣服，另外派人赶紧把八旗子嘎掉，那个全军代表下来。
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小时零十五分了。大虎叽里喳喳很乐呢，就说张作霖，都说你狡诈多端，比泥鳅还滑，最后看你怎么滑。要么你就不要那些人质，要么张作霖你不是投降，你就得去死。到了我们海丰县，把你剐了，把你放油锅里抓了。呀，不知道怎么遗憾了，他正胡思乱想，有人来叫他出来走。就这样，二次进会议室面见张作霖。张作霖这次心里都有底了，你叫什么一大堆？巴图记得干热啊、哦？对对对，巴图什么热嘛？我说话你懂吗？
懂。
回去告诉你们总头领，你就说他的信本师长看清楚，经过我们商议之后已然做出决定，现在就给你个答复。我答应第二个条件，我进城去替换人质。
呀，
巴图叽里喳喳心中暗想，这张小个子他妈真有种啊！我临来之时，大伙反复掂量，张作霖即使想，他也不敢进海丰县，只不过是叫他的一呼。没想到这小子真狠，师长，这是真的，废话，君无戏言，现在就放你回城。二十分钟之后，在海丰县北门外那个中心地带，我们不见不散。你们释放人质，我进城，你们随便收拾。
好了，
大虎一个大卫像这方一样回去见了蒙匪的各位头领。那个大头的野驴横冲也在这，野驴横冲去什么？张作霖愿意进海丰县来受死？不可能吧？野驴横冲有点怀疑，心说张作霖那么狡猾，他愿意替换张思乱，肯定不能。这是跟我耍鬼八卦呢。张小个子，你糊弄旁人行，你糊弄我野驴亨通啊，不好使。他再三问，问巴图，你把详细的经过讲一讲。巴图说的都说了好几遍了，我看的是真的。张作霖的眼珠子都急红了，手里冥想，这没有办法了，把张作霖逼得死路上去。你想，他不这么做，张锡銮就得死。张锡銮是奉天总督，他要死了，袁世凯能答应张作霖也得把他处死。左右也是个死的，他不就得豁出去吗？要这么死呢，名声还好听，什么落一个为国捐躯呀，什么惨遭毒手啊，还以身替换了张锡銮，那比那么受处分死那不强的太多了吗？您不必怀疑了，这是真的。也有你这么一说， 现在什么时间？有人向他报告，离三小时现在还相差20分钟，那咱们也不能大意了。来，把奉天总督张锡鸾，还要抓的那些俘虏，所谓奉天的名人，都给我推到城头上，把刀斧手都给我准备好了。到了时间，张小个子要敢胆敢耍花活，我就砍一下张锡鸾众人的脑壳。下去！这个野地横空啊，特别遭民恨，所以内地的老百姓给他送个绰号叫野驴横行。他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小匪徒从土牢里头把张锡鸾这30多人给提上来。张锡鸾今年70寡龄的，经过这次打击，就老了没有10年。现在他感觉有80、90岁那个样子，双背倒剪，推推拥拥，非打即骂。你算凭他这个尊贵的身份落得这步田地，哪能承受得了呢？老头的脸都硬了，都走不了路了，让人拖着，拖到土城上了。张锡鸾往两旁一看，都是奉天各界的代表，心里这个后悔呀。如果手要不是被捆着，张锡鸾得狠狠撤自己一顿嘴骂。世界上就是没有后悔的呀。你说我一时高兴别出心裁，弄了什么前线慰问团，也不跟张作霖事先打个招呼，还想什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这个好，把我自个陷进深潭了。完了，我命